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传福音的专辑，我们呢是第四次的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呢聚焦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也是会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特别特别有力量，特别特别胜过各样的宗教，胜过魔鬼的诡计的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因信称义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一点。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呼求。主，求你施恩，祝福你的百姓，祝福你的子民，祝福我们这次参加培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。你说真理使人得自由，而且你也告诉我们说，你的真理，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所以，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一定会大大增强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特别让我们对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，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在福音上面，我们做你的勇士，我们做得人渔夫的时候，就更加强而有力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，就像彼得他们用的大渔网一样，那个网撒下去，按你吩咐的撒下去的时候，就可以打到153条鱼，甚至一条船都装不下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就心里喜乐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
阿门。
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呢，就在于因信称义。那我想请大家呢，先跟我一起呢，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就是加拉太书3章8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这节经文就讲到因信称义，也讲到亚伯拉罕。我们其实有蛮多的基督徒有一个误解，就说觉得旧约的那些基督徒呢，他们不是因信称义的，到了新约才开始因信称义。但这节经文它不是这样说的，包括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反复跟我们强调，其实旧约那么多的圣徒之所以他们的生命大大有能力，都是因着信。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希伯来书第11章就讲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他们怎么得胜。那我们有时候一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想着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神学教义的讨论，其实不是的。每一条真理都要用在传福音上面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，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它有什么独特之处？这是我们基督教特有的。然后，我们再去看看因信称义，它怎么可以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方式？这也是我们特有，而且让我们特别有力量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因信称义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有3大神兵利器是非常厉害，只要用出来，那个威力是相当大。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看一看。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来看看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。我们求主带领我们。其实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它里面很丰富。就像我们打开圣经看到的每一处圣经真理，它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什么都讲透，但是我们每一次讲的时候，神的话都带着能力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些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加拉太书3章8节，我们一起再读一下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从古至今都是因信称义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榜样。对吧？然后我们看到，其实他的儿孙、他的以撒，还有他的孙子雅各，然后一路下去，全部其实都是因信称义的。摩西他们为什么可以出埃及？因着信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得救？因着信。为什么耶利哥城会垮塌？因着信。从我们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一直到基督再来，整个人类历史当中，任何人的得救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救法：因信称义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得救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得救的。我们不可能靠律法得救，只能因信耶稣基督得成为义，因信我们上帝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得到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 豁然开朗，大不相同。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节著名的经文。有很多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有些弟兄姊妹参加过一些门训课程的时候，这两节经文经常是必备的经文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弟兄姊妹，这两节经文给我们讲的是很绝对的。他说：“我们怎么得救？我们本乎恩，也什么？也因着信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的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神所赐的，是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和世上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传福音是什么？去领受上帝所赐的救恩，而其他宗教都是什么呀？靠行为得救，对吧？这个是重大的区别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约拿书，我最近正好灵修时候灵修到约拿书。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，他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：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。对吧？他真的看见，他不想去尼尼微城传福音，但是他看见上帝对尼尼微城有这么多的恩典，这么多的怜悯，他折服下来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，都要知道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，完全出于耶和华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只要信上帝，我们就能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，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就是让人信。而且，我们去讲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，我们基督教相信所有人都是罪人，对吧？罪怎么得解决呢？世上的宗教和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重大区别又出来了。世上的宗教都是靠行为，都是修炼，对吧？佛教是不是靠修炼的？伊斯兰教是不是靠修炼的？神道教是不是靠修炼的？道教是不是靠修炼的？全部都是。唯有基督教强调你怎么得救啊？因信称义。我们在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信上帝，我信圣子，我信圣灵，然后其中讲到一句，我信罪得赦免。大家记得吗？对吧？所以罪怎么解决的？被赦免的。罪不是靠我的好行为解决的，是耶稣基督赦免我的。而我怎么得到赦免？我信罪得赦免，我是接受上帝把我的罪赦免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而因着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带来了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去讲。所以讲到因信称义呢，我在这里放了我们的一个链接，就是我鼓励大家去。真的多听关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，因为我发现今天太多基督徒对因信称义太轻看，觉得哎，这个是我初信的时候知道的，我现在不需要学了。不是的，真的很多人对因信称义了解太肤浅，以至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你真的要去明白，我们那时候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这个因信称义讲了50多讲，很多弟兄姊妹听了因信称义以后，他就大有力量。特别是我们这次本来有个姊妹徐姊妹想过来，但是时间还没到，她来不了。这个姊妹天天都会听我们的因信称义，她出去传福音，每天动不动就传几个甚至几十个福音，她一年可以传几千个人，就是对她最大激励的就是因信称义。他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特别好，特别有力量，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不受控告，大有能力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么短的时间把50多讲都浓缩出来，但是我鼓励大家你去听，因为这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2章8到9节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子？我们得救完全不靠行为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什么呀？免得有人自夸，只要我们得救是靠行为，我就会夸口我自己。但是我说我得救不靠行为，我只能夸谁？我只能夸耶稣，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因为救恩是神所赐的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弟兄姊妹啊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，我在讲，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说，哎，我们基督教是因信称义，你们其他宗教是靠行为得救，这只是一个区别。我说不是，区别大了。我告诉你。靠行为得救的宗教，既不公平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先讲不公平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人要靠行为得救，我告诉你，富翁一定比穷人更容易进天堂。同意不同意？我家里面有100亿，我做慈善拿1亿出来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你生在一个穷人的家里面，生下来就是一个乞丐，你想捐1块钱可能都捐不出来，你一生可能要靠别人帮助。如果靠行为得救，公平不公平？一出生的时候就。但因信称义公平不公平？ 你看那个拉萨路可不可以得救？得救，狗来舔他的窗，他是一个乞丐，一分钱都没有。但是大卫这个王怎么得救的？也是因信称义的。亚伯拉罕这个大富豪怎么得救的？也是因信称义的。所以因信称义才是公平的，靠行为得救一点都不公平，对吧？你仔细去想，所以人呐、啊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人发明的宗教完全不公平，上帝的救法完全公平。你只要信，我就把救恩给你，是吧？信是什么？你伸手接受就可以了，谁都可以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而且我们在讲，靠行为得救是一种妄想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好行为，我这个人呐，好心做好事。我做的好行为完全不完全，有没有人能做到一件事完美无瑕？不能。你注意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靠行为得救就是把上帝当傻瓜。说我做的这么不完全的东西，然后我做了一个很不怎样的东西，我跟上帝去交换，居然换来了永生。就好像有一个人做了一锅饭，全都糊了，然后没法吃。然后端过去，然后那边还给他评了个金奖，可能不可能？除非评委怎么样子？除非评委装傻，除非评委有问题，除非评委被贿赂了。阿门吧！我们的行为，就算我说退一万步讲，假设你能做很多好事，你能一生做了一万件好事，一万件好事换永生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啊，弟兄姊妹，永生是怎么样子啊？永永远远活着，永永远远蒙福。你拿一万件完美无瑕的好事来换都不公平，同意吧？所以只有因信称义才是公平的。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何况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义在上帝面前如同什么呀？如同污秽的衣服，破衣烂衫。你注意圣经里面上帝讲过一个事情，他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不敬畏我，因为你们献祭时候拿什么来献祭啊？拿残疾的祭牲给我献祭。当我们拿自己的行为给上帝说："上帝呀、啊，我用我的好行为换你的永生"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用残疾的祭牲献祭，我们就是在贿赂上帝，同意吧？其实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在贿赂上帝。一个被贿赂的神明有什么资格救我们？上帝是不可贿赂的，阿门吧？所以上帝说："我让你们得救，你们怎么得救？信就得着。"神。看明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所以早已传福音给谁啊？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弟兄姊妹啊，你真的再去看这些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什么？也因着信。这是我们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，这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传福音的方式。你越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越不相同。而且我们在讲，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我们说一个人只要信，他就能得救。那为什么信就能得救？信心，这个得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1章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哈，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呢，是100多年前翻译的。其实那个接待那个词呢，换到我们现在，还有你去看原文也好看英文也好，它更好的翻译其实不是接待，是接受。凡接受他的，神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信他名的人，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什么是信？圣经里面要不要我们分辨真假信心呢？要。你注意，有一种信心叫知识性的信心。什么叫知识性？哎，我相信耶稣很好，我相信耶稣很好。你们说的这些道理都很对，你这些道理都很对，这叫做知识性的。还有一种信是真正得救的信是什么？接受性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基督教带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带人做什么呀？决志祷告。决志祷告重点是什么？不是跟他讲知识，而是让他干什么？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就是信，信就是接受，信就是接受。我接受基督的怜悯，接受基督的救恩，接受基督的祝福。当你接受的时候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跟耶稣举着手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。耶稣会不会说，我不想给你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他答应过的。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7章那里。第7节讲得很清楚，祈求的就什么？ 就得着；寻找的呢，就寻见；叩门呢，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我求耶稣拯救我，我会不会灭亡？不会啊！所以你看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，他的绝志祷告其实很简单，按我们现在讲的有很多地方不标准，对吧？他没有说耶稣啊，我接受你拯救，他只是求告耶稣。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。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讲？耶稣说：“你很多东西不懂啊，现在不行啊。”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今天你就跟我干什么？同在乐园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接受耶稣的拯救，他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多不足，但是不影响他接受。阿门吧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讲，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因信称义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信心和行为是不是一回事儿？信心和行为不是一回事，你注意，有很多人把信心行为搞混了。行为就在律法的审判之下，信心因为不是行为，所以信心是不受律法审判的。如果你在律法的审判之下，你就没资格拿着它来得救。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，所以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就能够得救。所以信心是可以得到上帝悦纳，因为注意。你看《希伯来书》里面讲，我们经常讲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惹怒上帝，对吧？他们惹怒上帝的时候，《希伯来书》有讲他们有抱怨，但是是不是他们仅仅因为抱怨而不能进迦南地？《希伯来书》不是这样说的，说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他不接受上帝的怜悯，不接受上帝的拯救，所以信心不是行为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上帝就悦纳你。你看主耶稣跟我们就是这样讲。对吧？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什么东西？像芥菜籽那么小，你们就能挪山填海。你们若有信心，像芥菜籽那么小，你们可以让一棵无花果树枯干了。你们的信心若像芥菜籽这么小，你们其实可以把整个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。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信心极其重要，因为信心不是行为。只要你把信心拿出来，上帝就喜悦你。希伯来书11章6节怎么讲？说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他有没有条件说，上帝只赏赐谦卑的人，上帝只赏赐那个比较有钱的人，上帝只赏赐什么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你只要信，上帝就赏赐你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。当我们用最小的信心拿出来的时候，都能接受最大的永恒的祝福，就是我呼求耶和华，主啊，求你救我。就像圣经里面，彼得不是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，然后扑通掉到海里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就出现了，在我们中文来讲就4个字，哪4个字啊？主啊，救我！上帝就把他拎起来了。这就是信心，最小的信心，他因为已经掉到海里了，信心小不小啊？小，但最小的信心发出的微弱的呼声，上帝也把我们救起来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弟兄姊妹，我在讲，我们最小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登上天国的航班，就像我们这次过来一样，我们坐飞机过来，坐飞机过来，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？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登上飞机以后，我们就不需要自己飞，也不需要自己跑了。对吧？我只要在飞机上睡大觉，然后呢，哎，飞机到了时间降落了，我就到了目的地。你知道天国的航班是谁？耶稣基督，阿门吧。主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就是什么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只要信，你就有资格坐在基督这个天国航班上面。然后耶稣基督就把你带到天上去，然后你永不灭亡。阿门吧。当你去想这些时候，所以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大。那我们今天不能讲太多，我们就是简单跟大家去梳理一下。那其次，我们再讲，我们讲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怎么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因着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我们。基督教的传扬方式和其他宗教就本质不同，所以我们讲叫因信传扬。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，就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站在那里说：“这是我的信仰。”马丁路德他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重新在圣经当中发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改变了整个世界，对吧？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发达？为什么科技这么发达？为什么整个世界的 这个社会制度面貌发生重大的改变，都离不开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，但我们的焦点不是讲其他，我们去讲传福音。我讲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你去看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很不一样。我请大家跟我再把这些经文读一下，《加拉太书》3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弟兄姊妹。我们因为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。其他的宗教，他们都是拉人入教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领人信主，区别大不大？非常的大，大得不得了。你注意哈，其他的宗教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一讲说，哎呀，这个穆斯林，这个伊斯兰教对欧洲啊，对各国的这些，哎呀，觉得很威胁，特别传统基督教国家，穆斯林越来越多。你知道伊斯兰教他们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什么？生孩子，同意吧？不停地生孩子。哎，我们基督教的传播方式是什么？传福音，一样不一样啊？很不一样的，弟兄姊妹啊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我们用信心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在这方面我很不满意一些基督徒，有些基督徒一讲起来伊斯兰教，心里都发颤，害怕，说：“哎呦，伊斯兰教传到哪儿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”我说：“你搞清楚一点，弟兄姊妹啊，伊斯兰教的传播靠女人的子宫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女人一年能生几个孩子？一般一个，有没有育龄的限制？对吧？40、50岁就很难生了，同意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”就算他拼命生，他一年生一个。我们基督教因信传扬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姊妹能传福音？弟兄也可以传，同意吧？所以一年我能传几个？你传100个都没问题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怕伊斯兰教。你看我们今天基督教，就是因为轻看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所以一讲到伊斯兰教，好多教会都吓得不得了。我说不是的，弟兄姊妹。你要明白，上帝把一些穆斯林放到基督徒身边，就是让你用因信称义的福音把他变成基督徒的。你不要觉得他来了就是把我们基督教给转化成伊斯兰教的，因为今天很多教会好可怜，现在很多基督教会也是靠生孩子来传承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的孩子要不要带到主面前？要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传承方式，主耶稣把。死里复活以后，把门徒叫到山上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注意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个个要每年多生孩子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”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们上次讲过，主耶稣说：“看哪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啊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多子的乐母。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，非常好。我一年可以生100个，而且我80岁的时候能不能生？能。100岁的时候能不能生？能。甚至我可能到100岁的时候，我一年生1000个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你真的去干？对呀、啊，死了都能生。我们今天去墓园，我们的弟兄讲到我们的老弟兄的墓碑放在那里的时候，讲述老弟兄的故事，感动很多人。阿门吧。他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，还能因他的见证引人归主，为什么？因信称义，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，而且我们在讲，我们说人得救是怎么得救？因信得救，阿门吧。所以我在这里专门又放了这张图片，你知道这张图片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旁边那个强盗。我们刚才讲，那个强盗在主耶稣身边的时候，其实他有没有可能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？他有没有可能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？他明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？不可能，因为前一刻他还是强盗，他还在嘲笑主耶稣，他只是呼求耶稣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就回答他说：“什么？今天你就跟我在哪里了？在乐园了。”所以你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多么厉害？什么人，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的罪，不管你多么的败坏，不管你多么的绝望，只要你信耶稣。你就能够得永生的祝福，阿门吧！厉害不厉害？所以上帝在这里说，神要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其实上帝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。 上帝没有说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，上帝说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得救，什么可以做到？因信称义。所以，一个80岁的老人家可不可以因信耶稣得救？可以。一个5岁的小孩子可不可以因信耶稣得救？可以。3岁的小孩子都可以，只要他我要耶稣救我，他就可以。阿门吧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基督教传福音的方式，我们拓展的方式是没有一个宗教能比的。但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今天太多的教会轻看因信称义，我看到有些教会真的也是在那里不断地说，我们要多生孩子，我们要多生孩子。我不反对多生孩子，因为生养众多是上帝的祝福，阿门吧。但你不能光生孩子。就像今天跟林牧我们聊的时候，要去福音拓展，阿门吧，把福音不断的拓展到更远的地方去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因为因信称义。伊斯兰教是不能这样做的，他们只能把他的人派过去生孩子。我们不是的，他生出来孩子，你要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把这个回民，我要把这个穆斯林变成什么？变成基督徒。主啊，你既然让他到我身边，我相信你的美意。本是如此，这个信心主喜悦不喜悦？我们因着信，耶利哥城能不能垮塌？我们因着信，可不可以把仇敌得着？可以的。所以不要看见穆斯林就害怕，看见他们就为他们祷告。主啊，让更多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，阿门吧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再讲。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关系要搞清楚：信心和知识的关系。到底我们是不是必须明白了福音的知识才能得救，还是我们信就能得救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彼得后书》1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。你注意哈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基督教。是以信求知，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之后才信，他们认为一定是一个人，这是人天然的观念，这个人必须知道了才能信。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的，基督教讲的是什么？你信了才能知道。阿门吧。你仔细去想一想，你不信耶稣，怎么可能把耶稣给你讲清楚？但你一信耶稣，你就会发现好多问题豁然开朗了。梁弟兄，我没信主之前，我好多疑问，但我信了主以后，我突然发现好多疑问，他自己就消失了。有没有发现这个道理？我们很多弟兄也传福音时忘了这一点。我们跟穆道友一直想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。”结果大家就开始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开始辩论喽，就开始辩论喽。说你说：“哎呀，耶稣啊，是谁谁谁谁谁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相信呐。”然后大家辩论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啊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他要信耶稣，他是信，他是接受，然后他才能知道。所以我喜欢用这个比喻，我专门在这放了一个杯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在这有个杯子，杯子里面有水，你知道这个水的好处吗？
解渴。
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只知道一点点解渴。你知道我这个水有多重吗？已经不知道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水里面泡了啥？你们更不知道。但是这个水里面我们有姊妹泡了什么金桔，然后让我喝了润喉。我一喝就润喉了，同意吧？如果我不知道它的功用，这个水能不能润我的喉？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水有润喉的作用，我喝了以后能不能润喉？可以的，信耶稣也是这样子，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够，影不影响他接受耶稣的拯救？其实耶稣是无限的上帝还是有限的？
变的。
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把无限的上帝的知识全搞清楚才来信呢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有时候有些慕道友很可爱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了解的不够多，等我知道多一点，我再来信。”我们有些弟兄没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等你了解多一点。”其实你这时候要鼓励他，你说：“你来信，信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更多，而且上帝不勉强你，同意吧？你信了以后不想信了，上帝绝对不会说不让你不信。但是我有一个把握，你信了以后，你只会后悔一件事，什么事？信得太晚了。阿门吧。”我跟不少人都是这样传福音的，有些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，哎呀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哎呀，我还知道的不够，我觉得还不到我信的时候，我说，就用这个杯子的比喻，我说你信了才能知道， 我说上帝绝对不干涉你的自由。如果有一天你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，上帝不会勉强你。但我有100%的把握，你信了以后你不会想退出，反而你一定后悔。我干嘛不早点信？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的焦点是什么？当你明白信心和知识的关系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有了信心又加上什么？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再加上什么？知识。知识是在信心之后的。我们基督教是以信求知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去跟人传福音的焦点就不是放在让人知道多少知识上面，而是带人干什么？觉知、信耶稣上面。你看差距大不大？大。知识重要不重要？弟兄姊妹，重要。但他知识的学习是在什么时候？是他信了以后，是我们牧养他。而且我在讲，我们太多地方没搞错了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更多的知道福音真理。我要知道更多，好在我传福音时候更有能力。但是对慕道友，你不能要求他太多，同意吧？我们昨天去我们弟兄家里面，我们看到几个月的小 BB，然后我们就问这个小 BB 现在喝奶能喝多少呢？能喝200毫升。哇，我说这个好壮实的小 BB，大家在这里养过孩子都有经验，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喝200毫升？不行，只喝一点点他就饱了，阿门吧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啊，给那个慕道友啊，不停的要灌知识，你知道吧？把他灌吐了，你搞错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就带着他决志信主就好了。反而他说，哎呀，我好多不明白，你就跟他说，用这个比喻，或者我有时候用开门的比喻，我说，你看，假设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聊天，这个门关着，你在门外面，就算你是千里耳，你在外面听，你也不太经常会误会我们，同意吧？你要开了门进来，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那个开门进来是什么？就是信，就是觉知。所以我要带着他觉知信耶稣。所以福音知识好不好？好，那是牧养的工作。福音知识好不好？那是装备的工作。装备谁啊？装备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。不要试图让慕道友一下子就明白那么多的道理，你把他喂吐了。他不可能那么小的小 BB，刚信的，是不是属灵婴孩？弟兄姊妹，属灵婴孩能不能吃干粮？能吃多少奶？吃不了多少。你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急到一个地步，不单是想喂他200毫升的奶，连干粮都想直接塞他嘴里。错啦，这是异教的方法，不是基督教的方法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福音知识是用我们用来传福音，把人心那些拦阻人归向上帝的坚固营垒，用福音的真理把它一一敲碎的，而不是要让慕道友都明白的。你把这个障碍拿掉，你在传福音上面又会厉害很多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再讲。当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德行的问题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讲了，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也觉得说，这个人要让他信耶稣，他是不是要改变？因为特别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知道他抽烟呢，我知道这个人呢喜欢讲大话，我知道这个人很贪心，所以我觉得他要把这些毛病改了，再来信耶稣，对不对？这个想法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，但是对不对啊？完全不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彼得前书》2章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指的谁？指的我们基督徒吗？指的是我们的上帝，阿门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传福音的重点不是盯着慕道友的行为品德。传福音的重点是传扬谁的美德？上帝的美德。你把上帝的美德讲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感动人。就像下午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一讲起上帝，我们心里面就感动得不得了。阿门吧！我看见上帝的怜悯，我看见上帝的光，我看见上帝那无条件的爱。我想起这些，我就感动得不得了。你要用这些讲上帝的美德来感动慕道友，而不是盯着慕道友说：“哦，你要把这个坏习惯改一下，把那个坏习惯改一下。”这是异教的方法，阿门吧。你看佛教那些人要做一个居士，要不要改变他的行为？不改变行为是不行的。 包括伊斯兰教，包括神道教，他们的焦点都放在说你要入我的教，你要改变你的行为。但基督教讲的不是这个，我先宣扬上帝的美德，然后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基督教注重美德不注重？基督教是不是靠美德得救？我们不靠美德得救，但我告诉你，恰恰因为我们不靠美德得救，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，你们是什么？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？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了巨大的祝福，所以你的生命美德一定会改变。但是这个改变是砰一下子就改了，还是逐步的生命成长起来？逐步的，弟兄姊妹啊，你看我们有时候多着急，我们巴不得出信的弟兄姊妹马上，今天生出来，明天我见到你就得1米8，不对的，弟兄姊妹啊，是不是？你想小婴孩的时候，几个月、1年、2年，他才慢慢的学会走路，才开始说话，乱说话。小孩子刚学说话的时候，是不是乱说话？弟兄姊妹，你见过哪个小孩子刚学说话的时候语法很准确的？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对初信的弟兄姊妹经常要求过高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他这个也不懂，那个行为也没改变，所以我就判定他不得救，对不对啊？不对。一般大人会说话，同意吧？但你能不能说，只要不会说话了，就不是人，行不行？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你去问他很多的道理，他懂不懂？不懂。他的行为改变，他的美德改变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的。但是我们基督教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我又不会跟你说你靠行为得救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又不会跟你说美德不重要，我反而给你盼望。我反而给你鼓励，你来信耶稣，你最心焦的、最让你难受的那些坏毛病，因为你信了耶稣，我敢拍胸脯，你将来有一天一定可以改变它。阿门吧？为什么？不是我的保证有效，是谁啊？是上帝的工作大有能力。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？神的大能啊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，我们去不是做审判官审判别人的，我们是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，跟初信的弟兄姊妹讲什么呀？说放心，你一定会改变，你生命美德的改变，那个超过你所求所想。所以我们很喜欢听弟兄姊妹讲个人见证，对吧？因为每个弟兄姊妹一讲见证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，哇，圣灵是怎样的做工，改变了这个人，让这个人的生命从好像地上的一滩烂泥，变成了天上的珍宝。建造上帝灵宫的活石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甚至我将来我的生命成长起来的时候，我去宣扬上帝美德的时候，我生命被上帝改变的那个美德和上帝的美德可以交相呼应。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完全，但是上帝的属性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慈。上帝的能力会透过我的生命美德发出来，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告诉那些围在他身边愿意信的人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光？你们是世上的盐？你们是照在山上的城？”主耶稣可不是说你们要把自己造成光、造成盐，他说就是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谁？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不是自己练出美德的，我们是被上帝的恩典。所激励、所改变的，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大有信心。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盯着别人的品格，而是反而给软弱的人给他信心。你来信耶稣，你一定会发生改变。我们周围就有那些吸毒的，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吸毒十几、20几年，根本没办法戒掉，福音真的让他戒掉，不单戒掉，还成为福音勇士，到处去拯救人。这不是巨大的改变吗？他是改好了才信耶稣，还是信了耶稣才改变的？他是信了耶稣以后才改变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们不要急呀，不要老是想要婴孩吃干粮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不要让刚生出来的孩子就想逼着他跑马拉松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犯了太多这样的错误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，那我要讲最后一个，第三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就是我们讲，其实因信称义，它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讲我们。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，我们越多的思想、越多的运用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三大神兵利器，就是用来传福音的。我不是讲我们自己生命塑造，当然对我们生命塑造都很有用，但传福音上面超级厉害。哪超级厉害？哪三个超级厉害的兵器呢？第一个兵器，我说是爱。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一书》4章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强调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还有一节著名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3章16节，一张嘴说的是什么？神爱世人。弟兄姊妹啊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传福音最厉害的不是你的脑袋，你用你的思辨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经常激起的是更强烈的辩论欲，对方就想跟你辩个输赢。你就算你的逻辑比他好，他也不会愿意信。他会说不行，这次没辩赢他，我回去再练一练，回头再找他辩论。你知道传福音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是爱。你爱这个灵魂，你看到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你不要觉得他讨厌，你要去爱他。而且你爱他的时候，特别你能跟他说上话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这句话，讲什么话？就是这些经文说的，因为上帝深深的爱你，所以上帝差耶稣基督为你死，来。让你得永生，因为上帝深深的爱你，所以上帝差我来告诉你，我是上帝爱的信使。因为我们一讲信上帝，一般人的观念觉得上帝离我们远还是离我们近呢？就离得太远了。你们讲的上帝虚无缥缈，上帝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？慈绳爱索。所以我要告诉他，为什么今天。你会来到这里，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哈。你遇见一个慕道友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世界上不得救的人多了去了，今天碰见他不就是偶然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遇见的每一个慕道友，你要跟他说，我今天遇见你绝不是偶然，是上帝精心安排的。上帝为什么精心安排了今天的偶遇？因为上帝深深爱你，上帝愿意把永生赐给你，甚至为了你的罪。猜什么？猜他的儿子为你做了挽回祭。上帝怕你不知道他爱你，所以差我来。我只是上帝的信使。我告诉你，上帝爱你。我跟你讲，当你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，就算这个人当下还没到觉知的时候，他都会感动得不得了。因为只有爱能够温暖人心，唯有爱能够改变人心。弟兄姊妹啊！我们在这方面也是，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真理，因信称义的基础就是神的爱。你把这个爱表达出来，你不能只表达你爱他，你不能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好爱你啊，我好爱你。”他有时候还误会你了，他说：“我结婚了，你干嘛爱我？”对吧？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告诉他：“我因为上帝爱你，差我来告诉你，那位至高的上帝愿意永永远远的爱。”为了爱你，他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来让你可以永远享受他的。如果他说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？哎，你看，机会就来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更多的跟他讲福音，或者就跟他说，哎，来我们教会聚会，你更多的来体会一下爱是什么。阿门吧，这样子连后面的牧养工作都开始了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传福音不是冷冰冰的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不要信，拜拜，我下一个。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多么爱你。这是第一个神兵利器。第二个神兵利器是什么呢？是信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3章16节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姊妹啊！因信称义最厉害的一个地方，最能激励人、最能安慰人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什么呢？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有永生，你就不会灭亡了。弟兄姊妹啊，在这方面，我鼓励大家要勇敢一点，你要有信心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传福音，但这方面信心不足，我们会对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说：“姊妹啊。”我看见你很爱主，我知道你肯定有永生，将来在天堂我们一定会见面。但是我们有时候对着初信的弟兄姊妹不太敢讲，你说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冲动了，是吧？他是不是一直冲动了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啊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叫一切什么人呢？ 是不是说信10年的人？是不是说信完参加过门训班的人？他说什么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你告诉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他愿意跟你绝志，你告诉他说，你有永生啊，你永远不会被上帝丢弃，你永永远远有一个基督徒荣耀的身份在你身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话对帮助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不被魔鬼掳去是非常重要的话，因为初信的弟兄姊妹他自己容不容易怀疑自己？初信的人最容易怀疑自己，结果他说：“哎，我发现我跟这个王弟兄、跟那个李姊妹讲的时候，他都不敢说我是基督徒，看来我真的没有得救。”魔鬼这个时候就跟他说：“对你没有得救，回家继续烧纸吧，回家继续去拜偶像吧。”他就去了，但是你要告诉他，你信了，你就有永生，你就是神的儿子了。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那种尊荣感都会帮助他胜过好多的试探。其实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去告诉一个人说上帝爱你，当然永生这个词有些人不理解，你告诉他说上帝会永永远远爱你，他就会感动得不得了。阿门吧，你永远不会灭亡了，天堂就是你的家。我们这样讲有没有违背真理？也有啊，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讲真理啊。我们根据现象，真的只敢，而且有时候有些基督徒更可爱，对普通的弟兄姊妹都不敢讲这个话，只敢对教会的同工这样说：“说我看你都服侍教会了，你应该有永生。”那个弟兄，我看他，我担心他过2年又跌倒了，所以我不敢说他有永生，这是违背圣经的。所以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，再想一想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，耶稣有没有说？可能你得救，可能你不得救。耶稣怎么说啊？今天你就跟我待乐园里，而且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，你知道这个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，说他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羊走失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做什么事情？把那99只羊放下，把这只羊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带回初信的弟兄姊妹很容易做迷羊，你要告诉他，耶稣永远不会放弃。一定会把你欢欢喜喜的扛回来，扛回到教会里，扛回到他的怀抱里，扛回到他的百姓中间。阿门吧。这个时候，软弱的人就因着你跟他讲的话，他就得了安慰，得了激励。这是我讲的第二个，第三个我们再讲。第三个厉害的东西是望，什么东西？盼望。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民数记》22章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对巴兰说。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对着我们传福音的人讲，为什么今天我要跟你传福音？因为你是有福的。我们这样说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因为上帝让我遇见你，就是上帝要祝福你，同意吧？我们不是传福音还是传祸因？我们是传福音呢。我们是传一个让人得自由、得祝福的福音，还是要把宗教的重恶加到别人头上？我们是要把祝福带给人，阿门吧。所以你要告诉他，你是蒙福的。如果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你要更肯定的告诉他，你是蒙福的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那个贪财的先知巴兰，对吧？那个巴勒来招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，其实上帝就警告他说：“你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什么？是蒙福的。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以色列人有没有软弱？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天天抱怨耶和华，同意吧？但上帝在这里怎么说？上帝有没有说巴兰呐、啊？终于找到一个给我出气的人了，你去咒诅他们，他们把我气死了。上帝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上帝说那民是蒙福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给弟兄姊妹这样的坚固，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告诉他说，你到基督面前，你必得祝福。对慕道友也要这样去讲。你到基督面前必得祝福，他一定更新你的生命，他一定保护你，他一定扶持你。当你跌倒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他的羊，他一定把你扶起来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永远不需要绝望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。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永不绝望了。你一定会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如果你到了红海边，上帝会为你把红海分开。如果你遇见耶利哥城，上帝会带着你绕他转7天，耶利哥城就垮塌。阿门吧。如果你是像大卫被扫罗拼命的追杀，上帝保证你，扫罗一定杀不死你，最后你还要做王。阿门吧。 因为这是上帝保证的。当我们这样去跟我们身边的慕道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充满信心的去传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力量强得不得了。所以因信称义宝贵的不得了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个真理，把这个真理好好的用出来，让我们去得人如鱼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如此的祝福我们，你使我们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。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。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是有永生的人，包括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来听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有永生的，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。也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愿意为福音发热心的时候，让我们多多的去领受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知识，不是放在道德上面，而是放在领他决志归耶稣上面。愿你就使我们可以得人如鱼，大大胜。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就是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感恩研讨和心得的时间，就是我们感恩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感恩都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看见神的恩典，那看见神做工的记号。我们研讨呢，就是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信息，大家去思考。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探讨，进到真理的深处，然后每个人分享的都是宝贵的。然后我们的心得就是，我们相信我们在这讲道，不是梁弟兄在这里做演讲，而是圣灵会，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会向着我们的心说话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得分享出来的时候，就不单让你自己得造就，也让更多人得造就。好不好？然后，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，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规矩哈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优先分享，然后再到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分享。